美国总统川普周五高度赞扬韩朝峰会顺利举行，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扬朝韩峰会，他期望朝韩双方能够迅速落实所有商定的行动。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五到访白宫，川普总统强调美德两国拥有非常好的关系，并表示两国正着手解决贸易、军事等领域的问题。4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朝韩峰会。朝韩领导人峰会4月27日在朝韩边境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有关这次峰会的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朝韩边境附近林金阁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耀毅你好。
哎，平章你好。
耀毅，我们知道你在现场是全程跟踪报道了这次朝韩峰会，那么在一天的会议进程当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时刻有哪些呢？
是的，平章，刚才你也提到，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韩国与朝鲜边境的林金阁。其实在我的身后呢，如果不是这个清晨的大雾的话呢，大家是可以看到一条这个桥，这个桥叫做统一桥，也就是昨天文在寅早上跟晚上呢都分别通过这条统一桥到板门店去跟金正恩举行这个韩朝会谈。那我们当然知道呢，他在回程的时候是比他在去程的时候呢要开心许多，因为他们签了板门店的声明。那不过在昨天的峰会的过程当中呢，除了一些正式的会谈的画面，还有一些检阅这个军事仪队的一些的这样子流程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小细节哦。包括说我们昨天看到的，应该是9:30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在边境上会面，然后这个金正恩跨越边境过来到这个韩国这一边，但是呢看起来金正恩有点等不及了，他还没有到时间，还差了差不多2分钟，他就自己跨越过来了。然后呢他跟文在寅在握手的时候，文在寅就告诉他说呢，非常感谢他这个亲自跑这个不辞遥远的路途来到这个地方，并且还跟他说呢，说你都已经来到南方了，那什么时候我能够去北方？这个时候很有趣，就是金正恩抓着文在寅的手说，哎，时机已经到了，你要来就可以来，就直接带着文在寅到这个朝鲜的那一边的边境去了，然后两个人再一起走回来。那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哦，尤其是现场的媒体韩国的媒体呢就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也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可能看出金正恩他个人的这个魅力跟个人的处事的这个风格的一个小插曲。此外呢，金正恩昨天也是他在这个谈话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也提到了说，原本这个文在寅跟金正恩啊，文在寅要在这个和平之家的3楼的宴会厅请他们家吃饭，还要请这个代表人吃饭，那应该是由韩国这一方来准备饮食。金正恩突然提到说，哎，他想要请文在寅吃这个平壤的这个冷面，虽然他晚上会叫人带过来，那希望这个文在寅能够享受平壤的美食。可以看出来，这好像也是他非常这个不拘小节或者是出人意料的一面。那此外呢，当然就是在这个种树仪式上呢，非常的有特别的意义哦。在这个他们两个人同时种下一棵松树，他们认为说呢，就是代表着这个和平以及繁荣的象征。那么在种的时候呢，文在寅用的是这个北方这个白头山，也就是称为长白山的这个的土，以及这个在这个朝鲜的大同江的水来种这棵树，而金正恩呢，则是用着这个在南方这边的汉拿山的土以及汉江的水来这个种这棵树，因此呢，表示是说双方以对方的土跟水呢来浇灌这个和平的种子。那么之后呢，他们还说即使呢希望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也能够像松树一样常青。那之后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有趣的，就是说双方一起就种完树散步要走回和平之家，而且在没有随护的情况之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聊天，只有走到人行路桥的时候突然间坐下来了开始闲聊，然后大家就想说到底要聊多久，结果聊了一聊居然讲了半个多小时，他两个人才起身走回来。到底聊了什么也只有金正恩跟文在寅两个人知道，但是呢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是两个人是有说有笑的，并且感觉上有点像文在寅好像是一个思想的长者在跟一个年轻人说话，这也是昨天非常有趣的一面。另外一个我观察就是说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的媒体跟韩国的媒体的表现不一样。例如说呢，这个两个人在握手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合影的画面的时候，朝鲜的这个摄像师过来给两个人拍照，拍完照之后呢，还要对这个领导人深深的一鞠躬才能够离开。但是呢，这韩国的媒体就像我们看到西方媒体一样，是争先恐后的拥上去给大家拍照，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馆呢，两个国家虽然现在要走向统一的道路，但是在文化上，在思维模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平章，
那么文监会之后，两位领导人下一步的行动会是什么呢？
是的，昨天在这个会谈的时候呢，金正也突然说了，因为这个文在寅他先跟他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军乐队的这个仪式啊，看起来是很盛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到青瓦台来的话呢，会看到更盛大的这个阵仗，更这个画面。那么金正恩就很直接了当说，他说好啊，如果你请我去青瓦台，我就会去。所以呢，这个也让大家非常关注，是说下一步会不会是金正恩要来访问首尔？那我们知道呢，在这板门店的声明的最后，也这个白纸黑字的写下了说，文在寅将在今年的秋天访问平壤，所以看起来这个在这个韩朝关系方面呢，双方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动作。那么当然，大家另外很关注就是接下来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的见面。那么呢，我们知道文在寅总统会先到美国到华府来跟川普总统做简报，让他了解一下到底两个人谈了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就会是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的会面。那大家会很关注就是好像川普总统跟金正恩在两个人的个性上呢，各自有点类似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这种不拘小节的感觉，突然之间想要说什么或想做什么，也就做了。什么平壤冷面，他说要请你吃，他就带过来了，好让自己这个很家常的感觉。所以或许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川金会也会擦出一些有趣的火花。那不过呢，现在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说，今天对昨天这个韩朝的会谈的时候，金正恩他自己有讲到说，过去其实韩朝双方签了很多的协议，但是很多没有实现。那么他希望呢，这个新的协议是或者这个声明是能够被实现的，但是我们看这个声明的内容，其实有很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他提到是说呢，他说这个韩朝都要降低军事的紧张态势，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啊，并且要走向完全的无核化。那第一个是说，金正恩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到他自己本身，他这个花了这么多的钱，请国之力来发展核武，来发展导弹洲际导弹的技术，那真的可能因此在这个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努力跟这个牺牲奉献就把它这个销毁吗？这是真的有可能吗？那么此外呢，如果说朝鲜半岛真的无核化了，那第一个是驻韩的美军还要不要留在韩国，还要不要留在朝鲜半岛？此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也说他已经卖给这个很多这个新的武器给韩国，那现在韩国到底要不要接受美国的军售？如果他认为说并没有必要的话，因此我们发现说接下来其实还很多的步骤是非常艰难的。平章，
那么耀毅，据你了解到当地的民众啊，对于这次朝韩峰会有什么样的反响呢？
是，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先讲一下媒体中心的情况啊。昨天在媒体中心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屏息的要看着这个历史的一刻，就是双方这个领导人跨越边境并且握手。那么当这个金正恩走出来的时候，全体的这个记者，尤其很多韩国记者，非常的这个惊讶，因为他们认为说，原来他真的会这样子走。真的走了出来他们非常期待。等到两个人握手的那一刻呢，在韩国的媒体区是爆出了如雷的掌声，非常大声，好像非常的兴奋。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反映出了其实很多的韩国民众对这一次的会面是非常这个期待的。那么昨天呢，我到林金阁来做报道的时候呢，在林金阁的外面就聚集了很多当地的民众很多是全家人这个惜老扶幼推着这个婴儿车还带着他们狗一块到这附近来来看这个现场的这个韩朝峰会的直播，以及这个签署板门店声明的这个直播。那他们的感觉上也是非常的兴奋，所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方面，很多的韩国民众对于峰会他们抱持的很正面的期待。那不过呢，我也讲过，就之前我访问了几位脱北者，他们呢同时对峰会也是抱持正面的态度。他们认为说韩朝之间的人民应该要走向统一，或者是说更友好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说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核武的议题或是统一的议题呢摆在最优先。因为他认为说，其实你就算金正恩放弃了核武器，然后金正恩他可能做了好多的牺牲，但是呢这还是没有办法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他们要的是朝鲜一般人民能够好好的有尊严的有人权的过生活。因此呢，这个脱北者是希望在峰会当中是能够把人权议题放在优先。不过我们也看到呢，在昨天的峰会里头不但没有谈到，在板门店宣言里面也没有提到要如何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平章，
亚裔，我们知道你长期在报道白宫事务哈，也经常是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里获取跟朝鲜问题相关的信息。而这次你是来到了朝韩边境，亲历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那么人在朝韩边境看待朝鲜问题，跟你此前在白宫里审视朝鲜问题，有什么样认识和感受上的差异吗？
是的，这就让我想到说，这今年3月的时候，大家应该还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川普总统突然之间走进白宫的简报室来宣布说会有大事发生。当时呢，我就在白宫的简报室里面，川普总统走到我的面前，然后有好几位记者，包括我自己，赶快冲上去堵住他，问他有什么大事。然后他面带这个神秘的微笑说：“这个韩国的这个特使在白宫里头要来宣布一个重大的事项。”之后呢，就说了是川普总统。他已经接受金正恩的邀请，要举行川金会。那么呢，在有趣的是，当时川普总统宣布的时候，在白宫简报室里面有一位韩国记者，他突然之间大喊说：“川普总统你会得诺贝尔奖，川普总统你会得诺贝尔奖。”然后他喊了好几声，结果最后呢被人家给请出去了，因为打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宣布以及这其他记者的采访。那从这个事情呢，我的延伸到我昨天在媒体中心看到的，就是其实韩国的民众也都是非常的兴奋。那么这也让我感觉到是说这个是一个真的非常历史性的一刻，那是整个国家甚至是超越这个韩国自己本身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非常的大那甚至呢会接下来怎么样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局势以及世界的局势。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呢，这也会影响到川普总统自己本身的政绩，因为在白宫里面呢，川普总统也不断的提到他在朝鲜上面如何施压，他的外交政策跟以前的其他总统的不一样，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那如果真的这个韩朝的会谈能够取得进展，这个统一甚至无核化的话呢，川普总统大可以把他自己的政绩添上这一笔。那么这个也更加可以证明是说他的所谓这种比较不 conventional 的比较不正统的一种执政的模式是有效的。那因此呢，这个在白宫里面每天看着川普总统的推特跟一些发言人的发言呢，感觉上也是非常的不同。平常
好的，谢谢耀义在朝韩边境的连线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访问美国，川普总统在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对朝鲜施加的压力正在发挥作用，他期待几周之后与金正恩会谈，会面地点的选择已经缩减到了2处。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战。川普总统星期五表示，他希望看到朝鲜与韩国人民的和谐、繁荣与和平，而朝韩峰会的圆满落幕让这一切更加可能发生。他一直认为推动朝鲜和韩国领导人的对话是他身为美国总统的责任，同时也是前几届美国总统应该肩负但却没有做到的责任。川普说，他和朝鲜与韩国一直有充分联系，他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谈话持续进行，希望不久后的美朝峰会能够取得成功。川普表示，他和金正恩的会面将在几周之内举行，而会面地点的选择已经缩小到两个国家的某处。峰会的目标是朝鲜放弃核项目，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川普说，美国和德国一直以来就朝鲜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向朝鲜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他感谢默克尔在对朝策略上的合作，强调美朝峰会如果取得成功，对德国和全世界都是好事。此外，川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合作为美朝峰会带来助力。他表示，习近平基于和他建立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打出的贸易牌，大幅加强了中朝边境的管控。下面来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中国习主席的边界管理很有成效，所有人都很惊讶他控管得如此严谨，很多人原以为他只是嘴上说说，实际上不会行动，但你看他做到了。他这么做是基于我和他建立的关系，还有我们在贸易协定上的谈判，我想这点对他非常重要，希望最后会有对美中两国都好的结果。我认为在朝鲜议题上将会有非常好的事情发生，我们正在安排峰会，地点的选择已经缩减到两个国家的某处。
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对这次历史性的朝韩峰会做出了积极正面的反应。白宫星期四晚间也在韩朝领导人握手后不久发表了声明，对韩国的密切协调表示赞赏。
在朝韩峰会接近尾声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时间星期五早晨发出推文，高度称赞了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他在推特上说，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美国政府及伟大的美国人民应为此感到自豪。川普稍后又发推，感谢习近平为促成朝韩峰会做出的努力。川普说，请不要忘记我的好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美国提供的帮助，特别是在朝鲜边界。如果没有他，整个过程会更加耗时，更加困难。川普还在另一篇推文中说，历时一年的疯狂的导弹发射和核试爆之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已经举行。他在肯定好事正在发生的同时，也再次提醒说，最终结果如何，只有时间才能说明。另外，白宫方面也就朝韩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称，希望会谈将为实现整个朝鲜半岛的未来和平与繁荣取得进步。声明还对盟国韩国的密切协调表示赞赏，并称盼望着继续为唐纳德川普总统与金正恩计划于几个星期后的会晤进行充分的讨论。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川普总统是否担心金正恩只是在对美国玩把戏。川普说，朝鲜想和美国达成协议，而过去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大的进展，因此他不认为金正恩会对美国玩把戏。川普说，前几届美国政府确实被朝鲜耍弄，金钱进入朝鲜，然而在所谓的协议达成之后，朝鲜依然继续制作核武器，然而这些错误不会在本届政府重演。川普说，他希望能和朝鲜达成协议，但假如没有达成也没有关系。而在朝鲜具体实施无核化之前，美国将继续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主持人。
好的，感谢湘云带来的报道。
韩朝领导人峰会在韩国当地时间星期五落幕，美国国会对于这场万众瞩目的会谈有何反应？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请他为我们介绍。怡华。
好的，平章，美国国会对于这场世界瞩目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呢，大多是抱持着比较正面的这样回应的态度。那么从对立呢走向谈判，虽然这场峰会的结束呢没有产生国会方面所希望看到最实质的成果，只有这个声明，不过呢目前对话的这种走向也符合了美国国会方面一直以来希望以外交来解决分歧和危机的这样的外交的策略。那么事实上，国会议员呢下个星期的行程呢是都在这个选区进行选区工作，因此呢目前国会当中的国会议员并不是非常多，可以显得看得出来国会上呢显得有点空荡荡的。不过呢几位参众议员呢稍早还是发表了书面声明来谈论他们对于这场峰会结束的这个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重量级参议员英霍夫参议员。我们知道英霍夫参议员他呢本身是这个川普总统的大力支持者，因此呢他将这场韩朝峰会的成功是归功于了总统川普。那么英霍夫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是谈到了川普总统再次做到了他为重新树立美国领导力和大国竞争力的不懈努力，最后产生了这样的历史性的成果。在过去24小时里，韩朝双方展开了会谈，承诺结束1953年的朝鲜战争，朝鲜也承诺将致力于无核化。那么同时呢，英霍夫议员他在声明当中也说，他期待川普总统和刚刚上任的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将在这样成功的基础之上与朝鲜来进行会面。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那另外一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卡丁参议员呢，他在稍早也发表了书面声明，赞扬了两韩领导人峰会的成果。那么卡丁参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是表示，这个对于韩朝领导人愿意推动这个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议题之一，展开开诚布公的对话，他表示赞扬。那么文在寅和金正恩在非军事区的会面的画面，他感到十分的震撼。那么他对于这扇这个外交大门能够保持敞开，走向朝鲜半岛无核化，为地区伙伴带来和平及战略的和谐，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那么卡丁议员同时也敦促川普政府能够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来继续推动进程的发展。那么虽然刚我所提到的国会呢，今天的这个国会议员呢大多已经返回了选区，不过稍早呢美国之音还是试着采访了一些国会议员。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这场峰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这是非常正面的发展，我是情报委员会成员，我向你保证，这是我们过去2-3年来不可忽视的议题。目睹了这一切，你必须对现在的态势予以鼓励。我们知道他们可能会拖延，可能会欺骗，但我认为现在的迹象十分振奋人心。
每当长期处于在战争状态的两方可以重新聚在一起，重新讨论他们各自的差异时，那是非常正面的一步。现在这最终将会给他们长期关系带来重大进展吗？我不知道，但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得多。
我们刚刚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这个回应，在国会不管是参众两院方面都是保持的比较正面的态度。不过国会里头呢，也有一些议员呢是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保持的比较不信任或是比较强硬的立场，其中就包括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在我们访问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一直发现他对于这个金正恩的态度转变呢是非常的不信任，认为他的动机呢相当的可疑。那么他刚刚在稍早呢也是发表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表示金正恩的这种改变呢他是相当的不信任。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他期间的这个发文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他在他的推特当中是谈到了韩朝领导人峰会当中了解金正恩的策略十分的重要，他现在最迫切渴望的就是解除制裁以避免内部的挑战，所以他愿意开放讨论去核化。不过呢他的目标呢是及时解除制裁或者是瓦解国际制裁的努力。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在两韩领导人峰会的时候呢，金正恩是在这个和平之家留了言，签了名。他在留言的内容当中是谈到了朝鲜半岛将进入一个新的篇章。那么对此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峰会之前刚好就向卢比奥参议员询问了有关的问题，谈到说我们向卢比奥议员谈到说这个金正恩呢是希望能够在朝鲜半岛开启一个新的篇章。我们来听听这个卢比奥参议员是怎么样回应这样的说法。
I only believe in what I see, and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有数以万计的人死在他们的劳动集中营里，他也持续拥有强大的军火，具有能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对我们亚太地区盟友甚至是美国构成威胁。如果他能放弃这些东西，那我就能够相信他将开启新的篇章。如果他能关闭集中营，停止杀害打压他的人民，或是不再安排海外暗杀计划，那我就相信他将开启新的篇章。在那之前，我觉得他还是我认为的那种人，一个残暴的独裁者。
那么这场万众瞩目的这个韩朝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呢，美国国会议员呢接下来也相信这个由新的国务卿蓬佩奥上任之后呢，为接下来计划中的川金会来进行准备，他们也是抱持着非常正面有信心的态度。以上就是我们现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联合国秘书长称赞今天朝韩两国领导人之间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秘书长对两位领导人在有关朝鲜半岛的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板门店宣言中所做的重要承诺，其在其中商定的行动所需要的勇气和领导力表示敬意。他希望双方在第一次会议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并迅速落实所有商定的行动，以进一步的推动在朝韩之间建立信任与和解，促进真诚的对话，朝着朝鲜半岛可持续和平和可核查的无核化迈进。他期待着美国和朝鲜领导人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举行的首脑会议，将巩固和推进的朝韩首脑会议取得的这些成果。联合国秘书长承诺，他愿意进一步协助这些重要的进程。
韩国和朝鲜领导人周五在板门店举行会晤并发表宣言，美国媒体对这个被誉为历史性的会晤是怎么看的？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好的，乔战。那美国媒体对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五的板门店会晤呢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那韩朝领导人在会晤之后，我们知道他们是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宣言是包含多个方面。那么美国媒体比较关注的是其中有关半岛全面无核化承诺这样的一个表述。一些媒体是说金正恩在有这种表述的文件上签名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代表了他的一个态度的转变。但是这些媒体也指出承诺缺乏实质性的具体内容，像福克斯新闻的资深媒体人华莱士他就评论说，朝鲜的无核化指的是冻结核设施，不再进行核试验，但是保留已经有的核武器，并且让国际社会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这与美国对去核化的定义，也就是放弃核武库，并不一致。他还指出朝鲜过去也有过去核化的承诺，甚至与美国达成过协议，但是后来朝鲜还是秘密重启核试验，协议破裂。 那朝鲜过去在去核问题上的反复呢，也让一些媒体对金正恩的真实意图表示怀疑。纽约时报是援引专家的话说，很难相信金正恩准备放弃他父亲和祖父留给他的东西。那福克斯的华莱士也是认为，金正恩愿意与韩国和美国谈，也是因为川普总统在军事和经济上给予了他重压。那金正恩的最终的目的是维持政权。华盛顿邮报呢是说，金正恩虽然在宣言上签字了，但是他在讲话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去核化这个词。那报道是认为，宣言中有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这样的表述，真的会令华盛顿感到警觉，因为这就意味着韩国也不能允许有核武器。报道指出，作为韩国的盟友，美国在美韩军演中会向韩国派遣具有核打击能力的军机和军舰。那么无核的半岛这样的表述呢，就让人怀疑平壤是否要求美韩联盟这么一个关系做出改变。那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指出，文在寅此前曾经表示，金正恩不再坚持要求美国从韩国撤军，但是这个议题并没有出现在星期五的宣言中。那不少媒体是认为，韩朝峰会是否成功，还要看可能将在五月底六月初进行的川金会的情况。他们说，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以及无核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乔战，
好的，感谢墨雨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刚刚结束的韩朝领导人会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会谈之后签署了为促进韩半岛和平繁荣统一的板门店宣言，双方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结束韩朝两国战争状态以及改善两国关系等方面达成了诸多一致。朝鲜是否已经决心完全契合，此次峰会是否已经形成了去核化的框架，并为此后计划进行的美朝领导人会晤铺平了道路。此次韩朝两国领导人会谈为解决两岸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美国之音就有关问题采访了美国启色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认为，美朝双方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异，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我看来的话，美国跟北韩最对于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美国过去历届政府也好，包括现在川普政府也好，都把这个北韩去核化 denuclearization 当作是一个前提啊，前提的话就先要这个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路径时间表，然后像你刚刚讲的这个三个条件，这个完全的可核实性的而且不可逆转的，这样的话才都跟北韩谈他要的东西。那北韩的话，在这个大的战略上面做了一个转变，就是说他发现到说现在他这个核子武器的话，已经达到他要这个试验的一些目标，所以他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东西，所以他比较希望的是说，能够达用和他这个少数可以谈判的这筹码，这个核子武器还有这个飞弹那个能够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希望能够从美国跟韩国那里得到安全的保障，所谓 security guarantee。第二个的话是希望说在外交上关系要能够正常化，让北韩能够进入国际这个社区啊，成为正常的一员。第三个的话就是大量的经济援助。所以我觉得美国希望是前提，但是北韩的话是希望能够拿当作谈判的筹码。所以我觉得这两边的话，这个可能对于这个认知啊，还有最后的话，可能的结果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王维正教授认为，此次韩朝峰会给解决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所带来的一个可能的启发是，如果两岸要往和平的道路走，除了外在有利的环境之外，也在于两岸领导人的一念之间。我们来听听王教授的观点。
那我觉得这个看两韩的事情跟两岸的事情这个归结起来的话，就是感觉到说，这个两岸也好，两韩也好，他们的这种敌对的状态可以长久没有任何的动静，但是如果说要往和平这个路径去走的话，可以说是在这个两岸领导在两边领导人的一念之间。那然后这个真正要有真心的和平的话，必须要有这个真心诚意去做，然后整个社会要有能够支持。所以我刚提到这个两韩呢，他们这次能够做，除了有这个国内的考虑之外，比如说金正恩他有国内的考虑，然后这个文在寅有他国内考虑， 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这个外在的环境比较现在比较有利啊，比如说外在环境，比如说包括这个后面的大国，包括美国跟中国啊，比较营造的一个环境。那么两岸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除了将来双方社会和领导人有意和解之外，这个有利的外在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
当前有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在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的问题上被孤立了。但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推特上特别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说，没有中国的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的进程将更加艰难。王维正教授说，他不完全认同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的进程中被孤立的说法。我们来继续听听王教授是怎么说的。
不完全是。那我觉得这个过去美国历届总统试了不同的这个方略啊，比如说包括这六方会谈来讲的话，中国始终是一个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跟过去总统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这个把用这个所谓的极大的压力化啊，然后也让中国呢真正感觉到所有的压力之下的话，才对朝鲜，比如说像去年的联合国的安理会的一个经济制裁，然后很多这个跟因为北韩跟这个全世界国家很少有贸易，唯一最大的贸易就是中国，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中国的话，如果没有真心的诚意来达成这个川普总统交给他的任务的话，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我想，这个中国可能也希望说在这一个在从中斡旋中间呢，能够得到一个就是说美国新任政府川普政府的一个好感。因为川普的话，他显然是把这个中美的贸易的这个冲突呢，跟这个中国是否能够在北韩这个问题上能够给他一些帮助呢，把他挂上钩。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并不是相当的唯一觉得说这个东西一码归一码，但是他后来发觉说川普非常认真，所以在没有其他更好选项之下的话，当然是要凸显说他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还是有相当的斡旋的能力。
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美国政府可能开始审视美中两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非正式合作关系。数百名乘车前往美墨边境的中美洲人抵达了目的地，许多人打算向美国申请避难。一群美国律师和人权活动家去边界迎接他们，并提供法律支持。历史性的朝韩领导人峰会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如何解读这场峰会释放出的种种信号？朝韩领导人十多年来的再次握手是否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春天？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为您解析。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高度赞扬韩朝峰会顺利举行，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扬韩朝峰会，希望双方迅速将所有已经达成一致的行动付诸实施。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周五宣布，根据外国毒枭认定法，认定中国公民张健为重大外国毒枭。与此同时，司法部宣布起诉另外四名中国公民，他们被控为张健的贩毒链清洗资金。张健在2017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他被控通过互联网向美国的毒贩和个人销售芬太尼和类芬太尼物质，再通过邮件将这些非法药品输入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表示，除了这四名中国公民以外，还有其他六名美国毒贩也受到了指控。
路透社星期五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政府可能开始审视美中两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非正式合作关系，这类关系是科技公司的常见做法。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原因而审议外国投资时，只局限于投资协议和公司收购。路透社援引四位了解情况的人士的话说，国会议员和川普政府内部那些担心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强迫转让技术的人正在推动把审议授权范围扩大，以此作为临时措施，等待国会通过法案对中国投资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令美国总统川普感到愤怒的数百名乘车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美洲人抵达了目的地，许多人打算向美国申请避难。
为了帮助解决其法律问题，一群美国的律师和人权活动家从洛杉矶出发去边界迎接他们。
他们携带了生活必需品，穿着舒适的鞋子，背着背包。克劳迪亚、克里米霍等志愿者，其中包括移民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已经从洛杉矶出发，徒步前往南边200公里以外的美国墨西哥边界。到达边界后，他们计划与来自中美洲的移民车队见面。这些人在过去几周里一直乘车北上，希望进入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被描绘成罪犯，但他们不是，他们有权来这里寻求庇护。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没有武装，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威胁。移民车队最初由1000多人组成，美国总统对此感到愤怒，他在推特上说，我已经指示国土安全部长不要让这群人进入我们的国家。现在移民车队已经减少到大约600人，他们不打算非法越境，大多数人想寻求庇护。美国律师和维权人士希望能提供帮助。我们将欢迎他们，不是用枪支，不是用军队，而是张开双臂。因为这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特征。我们已经跟律师联系，他们将在友谊公园与这些人见面，了解他们的案情，帮助他们申请庇护。美国律师和志愿者团队步行途中，预计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进来，一些教堂为他们提供住宿。他们希望4月底到达蒂华纳地区的美墨边界，在那里建立营地，为寻求避难者提供帮助。巴格达塞尔燕，洛杉矶报道。
历史性的朝韩领导人峰会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文在寅与金正恩签署了以半岛无核化和正式停战为目标的板门店宣言。在欢送仪式上，会场的外墙上播放着同一个春天主题影片。我们该如何解读这场峰会释放出的种种信号？韩朝领导人十多年来的再次握手，是否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春天？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和我坐在一起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另一位参与节目的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欢迎二位。
好的，
你们好。
是，丽亚，我想先请你来为我们梳理和总结一下刚刚结束的朝韩峰会当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要点有哪些。
好，先想说一下那个亚伟博士，刚才在节目中有跟你会面哈，这个韩朝峰会主要的成果我想其实都体现在这个板门店宣言里面哈。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就是有十大主要的成果。那第一个就是说，韩朝双方同意在这个开城建立这个所谓的共同联络事务所，促进民间的交流与合作哈。第二个就是在8月15号这天呢，举行这个离散家庭的团聚，这都比较具体的一些事情哈。第三个就是采取这个切实的措施，连接并升级改造这个东海线，还有就那个金义线的铁路公路。第四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在地面、海上和空中 等一切空间全面停止引发军事紧张和冲突的一切敌对行为。那么第五个就是说，将西部的海域北方界限一带把它打造成一个和平的水域哈，防止突发性的军事冲突，确保渔业生产的安全。第六个呢，就是经常举行这个国防部长的会谈，这个就是军方的这种会谈，并定于先在五月份举行这个将军级别的军事会谈。那么第七就是再次确认，就是不向对方动用任何形式武力的这种互不侵犯协议哈，并要表示要严格遵守这个协议。那么第八就是在消除这个军事紧张、建立军事互信之后呢，分阶段的裁军，这个就是原则性的哈，没有具体的内容。第九个就是要在今年年内宣布结束这个战争状态，推进这个停和机制这样的一个转换哈。对，同时提到就是说，要促成朝韩美三方或者就是朝韩美中四方的会谈。第十点就是，大家最为关注就是，承诺要完全的契合，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这个是十大成果。那么我们谈到就是说，两个领导人之间，他们同时还同意就是要举行定期的这个高峰会哈，和直接那个电话的交谈，频繁并真诚的来讨论涉及朝鲜民族的一些重大的事宜，巩固这个互信。那么其中就包括要韩国总统就是文在寅今年秋天要访问平壤哈。另外就是说要持续发展这个韩朝关系，实现半岛和平与繁荣，延续这个走向统一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势头而共同努力。所以这可以说这是大家非常关注就是十大这个主要的一个成果吧。那对于国际社会来讲，我觉得我们最关注其实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金正恩承诺要完全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第二个就是承诺在今年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第三个就是双方同意要全面停止一切敌对的行为。第四个就是确认互不侵犯协议，分阶段裁军。但是这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大家关注这几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的确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表示，没有很具体的细节的内容，比如说是如何的无核化。
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会儿具体来谈哈。接下来我想请刘爱伟博士来为我们具体的解析一下我们刚刚所总结的这些要点啊。我们刚才是提到，首先是在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看到朝韩的领导人在会谈后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当中是表示朝韩一致确认通过完全契合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其实不是朝鲜政权第一次做出去核的承诺哈。那么在过去六轮的六方会谈的进程过程当中呢，朝鲜也是多次做出过类似的承诺，但事实是朝鲜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核武技术的研发。那么这一次朝鲜所做出的这个契合的承诺是否具有不同以往的可信度呢？
我觉得跟以往是不同。首先之前的几次这个承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个完成自己对导弹这个和核武器的这个测试，现在基本上是已经是做完了，或者是外界已经认为朝鲜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发射核武器，而且可以用自己的运载导弹把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发射到这个关岛，甚至夏威夷，甚至这个美国本土。所以这个是不一样。其次不一样的是，之前是六方会谈，那这次朝鲜这个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个因为国际的这个大气候已经不一样了。首先是美国有了新的总统，其次呢，中国非常认真地加入了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所以这一次和之前应该是不一样。
是刚才刘亚博士您提到，由于现在朝鲜已经具有了这个比较成熟的核武的技术，所以现在可能这一次它的契合的承诺和以往相比更有可信度。但是我们刚刚也听到美国的一些专家有这种质疑的声音，就认为它既然已经有了成熟的核技术，那么它有可能会放弃这样的一个已经到手了的技术吗？
这就看最后这个几方坐下来谈了，就是主要当然是韩国和朝鲜，然后是美国和中国。这个之前如果我们应该都还记的话，中国提出来的是双暂停嘛，那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当然美方这边还没有说是不是还继续搞这个联合的军演，我觉得他如果说他不搞这个导弹的测试和核武器的测试，美方应该说我们军演上面是不是也得暂停一下。之前从双暂停到现在，至少南朝鲜和这个北朝鲜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将来的最终目标是要完全的契合。那现在 别人也说了，说是不是先从动核然后再到气核，一步一步走。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开头还是不错的。
是，刚才刘爱博士也提到说，这个朝鲜是否会去核也取决于未来怎么谈哈。所以外界就普遍注意到，其实这次的板门店宣言只是一个意愿上的表述，缺乏一些细节，比如说它并没有给出一个去核化的基本框架，然后也没有达到去核化的一个路径图。但是我们说魔鬼往往就是在细节当中哈。所以丽亚先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如何去核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朝鲜和韩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分歧？
是，的确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他们之间这个立场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尽管我们都在说完全契合或者是这个去核化，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所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朝鲜来讲，这个他所说的这个全面的无核化。我们要注意到他提到的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这个我昨天也采访一些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就说他所指的实际上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不仅仅只是说要全就是朝鲜的无核化，同时也包括就是说比如说韩国、美国，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在朝鲜半岛驻有军队的国家，所以他可能只是这个。美国方面我们也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在无核化前面是有加有三个定语的，是要全面的、不可逆转的和可核实的。那么在板门店宣言里面对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及，对，所以这个是。那朝鲜方面韩国方面，当然在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我觉得可能是跟美国的立场应该是接近的。对，
但是此前有报道说朝鲜的这个文在寅可能是更倾向于韩国所提出的这个所谓以行动换行动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朝鲜要分步骤的来去核，那么每采取一步行动可能会获得相应的这种经济制裁的减免，或者说是外部安全的这个承诺。所以你是认为其实这个韩国方面现在态度已经有了转变是吗？
我相信就是说韩国的态度，就是说他这个究竟怎么去核化，这次板门店宣言之所以在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是比较模糊的，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国家可以确定的，所以这个东西必须是要跟美国，当然其实涉及到中国，所以这个东西最终他怎么去做一步步走，这绝对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是，那么这个问题我想请教刘二伟博士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朝韩美在如何去核的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意见的分歧，那么通过这次文津会，是不是朝鲜和韩国至少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如何去核化的问题上的这个分歧有所减小呢？在你看来？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家同宗同源，这个血比水浓，这个他们先在一块儿谈到了，就我甚至在想，没准对韩国人来说，这个将来如果两国真的统一了，那变成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没什么不好，可能他们会这样想吧。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契合的问题上还是要看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特别是联合国，肯定因为这个必须是联合国的这个组织要到这个朝鲜去一步一步的核实，要看他现在的这个测试的基地，他是不是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还有多少弹头。如果真的要谈到这个契合了，还是说到了某一个时刻国际社会会接受比如说巴基斯坦和印度这样的模式，既然他们已经有了，就开始有了制裁，那后来也算是就和平共处了，你有就有，那就变成一个好像很多美国人和中国学者都认为最后的结局也可能就承认这个朝鲜是个拥核的国家。那当然两个国家如果统一的话，而且这次他们在统一、和平、繁荣、共同繁荣的问题上说的很多，所以我觉得他们统一的步骤可能是有点挡不住那种感觉。如果真的挡不住的话，真的统一了，那核问题那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您觉得如果随着朝韩的局势发生变化，那么美朝之间在很多关键的有分歧的议题上，比如说到底是以行动换行动的策略，还是以这个所谓的利比亚模式，或者说是否要这个撤出在韩国的驻军等等这一系列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美国都是有可能会做出重大让步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美国就是说如果是韩朝谈得很好，有默契，现在达成了协议，而且在就是说北朝鲜已经承诺他要进行改革开放的话，那将来美国在韩国的驻军的确就变成了问题了，萨德导弹还有没有必要待在那儿，这个那中方当然很乐意看到这样的一种新的进展。
是。那么朝韩峰会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朝韩领导人在板门店宣言当中是表示要力求在今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停和机制的转换。我们知道这其实是第三次朝韩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面了。那么文在寅之前的两位前辈，这个金大中和龙武铉，都是来自左翼政府，那么他们之前也都是和朝鲜的领导人直接的会过面，并且都希望能够致力于推动南北方的这样的一个和平，但是似乎都并不太成功。那么在您看来，文在寅和他的两位前辈相比，在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方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觉得不同的不是文在寅跟他的前任有什么不同，是北朝鲜这边可能有更大的不同。这个金正恩可能跟他爸爸跟他爷爷都不太一样，不仅仅是他年轻，那关键是他爸爸爷爷都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或者是爷爷到中国来过，他可是在欧洲在瑞士待过很多年，所以他对外部的世界的了解应该远远的超过他爸爸和爷爷。所以他从上台以前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没准就是为了今天，也就是做当年这个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的，没准他真是这样想的，也会这样去做。
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文在寅跟他的前任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他是一个脱北者，所以这个背景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不过我赞同那个刘耀伟博士的看法，就是说更重要的是这个金正是一个与就是跟他的父亲和爷爷是不太相同的一个领导人。我们看到就是有些研究他的公关策略的人就指出来，就是说他在一上台之后呢，他尽管也是秉承了他以前先父辈的这个就是一定要发展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宗旨以外呢，实际上他的公关策略也体现了有他的一些不同。比如说他特别刻意要展现出朝鲜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这个就是派美人军去参加这个韩国的这个奥运会啊，他一上任台之后就把他的妻子李雪主也就是带出，就是在政治的场合哈，多个环境都带出来，让他的这个妹妹在这个会那个很多地方都抛头露面哈，显示这个其实都表现他其实在公关策略上其实也是还是不一样。而且就是说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他的确是他有两个目标，其实上台之后其实都体现出来，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寻求发展核武器之外呢，获得这种政权的这个保，为了保证政权的安全哈，同时他也非常其实重视经济的发展，这个重视改善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还有一个不一样，我觉得可能现在就像你提到，就是以前朝鲜跟这个国际社会也跟美国等都达成一些协议，但是我觉得这次哈，通过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峰会，其实就是实际上他也向全世界做出一个承诺了，就是说那么使全世界的人都对他这次的承诺都做出更多的关注和审视。还有一个就是国际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你跟你下一盘棋的那些棋手也都不一样，比如说美国总统川普，还有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习近平，甚至你可以说包括日本的首相安倍，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领导人，所以这个我想是他们对，就跟以往可能有所不一样，
综合反应的一个结果哈。
对，
那么刘博士，我们注意到板门店宣言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为了构建永久及巩固的半岛和平机制，努力促成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你怎么解读这句话？尤其是这个“或”字？
应该是就是两种可能性吧。你刚才说到这个和平协议的这个签署，因为当时的停战协议签署，中国是作为签字方参加了停战协议的签署，所以从当年这个朝鲜战争，这个中国是志愿军，这个西方是最后是以联合国这个出兵的形式，然后最后签署的时候是北朝鲜、中国和联合国军的代表，所以这个和平协议签署的时候，如果南朝鲜也进来的话，那中国自然而然的应该也是要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还想说有两种可能性，说美国、朝鲜和这个韩国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提到这一点，那就说明他们还是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不是一个观望者，而且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参与者。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点这个，就是三方如果能解决的话就三方解决，但是我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不能够退让，是这个所谓的解铃还是系铃人，我认为这个话都说的是不对的，这个不是 别人系上去的铃，这个不管是谁系上去的，最后解铃的时候，中国一定要参与解铃的事儿。
是，之前美国还有专家说，如果中国不签字的话，从法理上好像都说不过去哈。
是，
那么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利亚？
对，我个人的解读就是说，这个货字哈，一方面就是像刘耀伟博士所说的，就是表示他们就是不得不认可中国在这个中间所发挥的历史性的作用和现在的一个作用，但同时好像也显示出一种无奈，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其实就是可能如果能够说不让中国参与，他们可能是希望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不让全不把中国排除在外面，不参与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就是有一种对
是，所以现在也有人说，可能中国的位置稍微有点显得尴尬哈。我们刘博士，我们看到是朝韩之间现在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友好的甚至是团结的姿态，是受到来自美国、中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欢迎，或至少是官方的欢迎哈。但是就现实意义来看，朝韩关系的这种迅速回暖，对于美国和中国到底分别意味着什么？
我想对这个特朗普来说，他觉得他在这个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在今天早上发推的时候，不但说这个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好事正在发生，但是他也提醒这个所有的他的推特的这个粉丝，实际上中国他特别提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起到了很多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特朗普现在可以说，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事儿是不会发生的，而且我觉得他也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对中国来说，我觉得这个金正恩的这个首先出访这个北京，然后很快的在出访北京之后，这个就有了韩朝会，然后马上有了这个将来不远的将来吧，这个金特会，我觉得这个中方作用是肯定有，而且我觉得中方应该对今天发生的这样的事儿应该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这个韩朝统一的步骤特别快，而且在韩朝统一之后，这个美军还不撤离朝鲜半岛的话，那的时候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才是更加尴尬的时候。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中国可能会有很多的思考，在今后如何这个参与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可能是不是还会有新的想法和新的举措。
那么刘博士，整体而言，这一次的文金会您觉得是否可以说是为接下来的川金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呢？
我觉得是打下了这个很好的基础。然后文在寅马上会飞华盛顿，亲自向这个特朗普总统介绍这次峰会的意义。我觉得这个事儿根据他的情况的介绍，这个加上这个现在的国务卿，当时的这个中央情报局长已经到平壤，而且见过了这个金正恩，所以我觉得好多人说，这个他没有这个特朗普没有助手啊，国务院没有人啊，这有些事儿可能谈不成啊。我倒觉得不一定，因为当年这个中美建交的时候，国务院也没怎么参与，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自己参与的基辛格和后来的这个布勒金斯基，所以我觉得有多少人参与是个小事，这个双方能不能达成共识，能不能接受对方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说双方都有要求，但是能够在这个双方共同妥协的情况下达成一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关键的。
好的，谢谢利亚和刘亚宇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韩朝峰会落幕，川金会也将登场，金正恩的外交手腕可以说是青出于蓝。反观台湾总统蔡英文夹在美中之间，是否显得左右为难？文金会能，习蔡会为何不能？朝鲜半岛的发展又将如何牵动两岸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蒂证实，美军陆战队正在规划今年六月进驻台湾。环球时报称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究竟美军驻台，台湾利益何在？解放军对台演习不断，台湾的国防自信又是从何而来？海峡论坛邀请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与两岸问题专家吴汉为您深入分析。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欢迎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或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并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星期五韩朝首脑会谈的历史性画面。